另外还有五种相也是凡夫非常容易升起执着的，叫做男相、女相、声相、住相、媚相。男女声住媚，那么修无相三昧，就是说你呢因为有空三昧的底子，而且已经不生贪嗔痴了，所以怎么样呢？对这个十种相，色声香味触男女生住媚，你已经不起执着了。因为如果你有贪嗔痴呢，看到色就分别好色不好色，听到声好听不好听，吃东西好吃不好吃，味道好闻不好闻，那么这个怎么呢？这个都是因为有贪嗔痴嘛，有我我所嘛，因为有我我所所以起贪嗔痴，因为有贪嗔痴，所以怎么呢？色声香味触男相女相生住媚相，每一样都让你升起执着，每一样都可以让你升起烦恼。哎，你看到花开你高兴啊，看到花开得很漂亮，维持了好几天你觉得很欢喜啊，可是那花谢了你又起烦恼啦。那么这个心呢，就常常随着这个所谓的色声香味触以及什么呢，男相女相声相住相媚相而起烦恼。那么现在呢，因为修空三昧，有空三昧的底子，所以呢不起三毒，因为不起三毒，所以成就无作三昧，因为成就无作三昧什么呢，所以在这个十种相上面呢不生执着，这个时候叫做无相三昧。无相三昧，诸位如果明白我们上面所解说的呢，你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是什么呢？这样说起来，空三昧跟无作三昧跟无相三昧到底是一种三昧呢，或者是三种的三昧呢？啊，认为是一种的请举手，不确定的请举手，认为是三种的请举手。哦，都倾向于是一种，倾向于一种是对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呢，佛法讲到这许多名相的时候呢，叫做非一亦非一，他们这三个三昧呢，你不能说它呢是完全可以分开来看的三昧，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完全只是一个。为什么呢？当你强调无我无我所的时候，这是我们凸显它无我无我所的特质，也就是空的特质，这个时候把它叫做空三昧。当你强调它不升起贪嗔痴的作意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强调无作三昧。当我们强调它不着相这一部分的时候，怎么呢？我们把它叫做无相三昧。所以三三昧呢，非一亦非一，啊，不是一个，也不是三个。说它不是一个，因为它有一种修行上的连贯性、整体性。那说它呢不是这个三个呢，跟说它不是这个一个呢，其实只是你着眼点不同嘛。就是说你可以强调它的一种差异性，因为它功能确实有功能上的差异，但是你也强调它的一种连贯性，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从空三昧出发的，空三昧是一个共通的基础。好，有人言住世三昧中知一切诸法实相，所谓毕竟空，是名空三昧。那么现在这个龙树菩萨引的这一段话呢，是再把空三昧再向上提升了。这表示什么呢？就是三三昧一路的往上修，修到最后怎么呢？知一切法实相，也就是达到毕竟空的境界了，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毕竟空者毕竟清净也。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空三昧的完成，也就是空三昧达到最高境界就是毕竟空三昧。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会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空跟三昧这两个名词为什么可以结合在一起。我们知道空呢，一般呢是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道理，一个客观的一个境界，当作诸法的法性，当作诸法的实相来加以理解的。那诸法的法性，这个万法归一的这个共同的原理，又怎么跟三昧结合在一起呢？因为三昧是禅定的修持，三昧是一种这个人格化的一种这个修持。那为什么这个客观的这个法性的真理会跟这一个所谓人格化的这个修持跟这个禅定的这个修持这两个名词为什么会结合在一起呢？这是佛教在历史发展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向，叫做空的禅定化。也就是说，空是诸法实相，空是宇宙呢万事万物呢共同的原理。但是这个道理怎么呢？可以透过禅定的修持而变成人格的特质。诸位你要晓得呢，有很多道理哦，道理是道理啊，它跟我的人格是不相干的。但是呢，透过禅定的修持呢，可以把这个空的道理怎么呢变成我人格的特质。也就是说，当我体验到空的时候，我透过禅定，透过三昧的关照啊，知道一切法无我，无我所。所以我的起心动念不离开这个无我无我所的这样一个大前提。我们凡夫的心是什么呢？起心动念都离不开我的，离不开我所的，对不对？我的东西啊，我的名字啊，我啊，那这是凡夫的心嘛。通过禅定的修持，可以把这种凡夫的习气把它清洗干净，使得这个空的道理变成我的人格的特质。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从杂含经到中阿含经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里面呢，我们看到了所谓空的禅定化的开展。所以我们在学习空义的时候，在学习佛教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时候呢，要注意到这个趋向。那这个趋向呢，到了禅宗呢，就是最彻底的，就是说整个禅宗的这个修行到最后就叫所谓明心见性呢，就是达到这个心灵的彻底解放，也就是让这个心怎么呢完全的不为内外的这个境界呢所束缚。所以空三昧这个名词呢，在整个佛法的学习上有重要的意义的。我再简单的说明一下，空本来是万法的真理，空本来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但是这个客观的真理要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这个当中需要透过三昧，透过禅定的修持。也就是说，我在修学禅定的时候，我时时在观这个空。所谓观空的意思就是我随时随地都在观察万法无我无我所，万法无自性。因为我不断的这样观，所以怎么样呢？有任何的这个境界现前，我这个用这个空的这个智慧这样一观照它，就不那么真实了，就不再引起我的这个情绪上贪嗔痴的反应了。当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缘起无自性的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不会被外在的境界所欺骗。因为你的心不被外在境界所欺骗，所以怎么呢？你的心就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反应。世界上为什么很多人贪财？因为他把钱财的作用看得太大，他把钱财看得非常的真实。那你如果说了解说，哦，钱财原来是一种缘起法，所以有做有的打算，没有就做没有的打算，所以有也好，没有也好，你对钱财就不会升起患得患失的心理啊。所以你一旦有了这样的一种缘起的无自性的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定力， 去观一切法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三昧的时候，然后你所呈现出来的人生就不再是执着的人生了，你所呈现出来的人生就不是在贪嗔痴慢疑里面打转的人生了。诸位，如果没有我，哪来的贪呢？贪是我在贪呢，因为我想要啊。什么叫嗔呢？嗔是贪的相反面呢。我常常解释呢，什么叫做贪？用现代的话来讲，贪就是占有欲，我想占有，这是我的。嗔呢，叫做排他性。因为这是我的，所以什么？我不许你占有。你莫名其妙跑来侵略我，来占有，我不高兴，所以叫嗔。所以嗔呢，它是一种排他性，从排他性里面变成一种攻击性。然后什么叫愚痴呢？这个本来就不是你的，是因缘所生法，碰巧就是落在你的身上，你还把它当真，所以叫愚痴嘛。所以愚痴是什么？就是盲目的执着啊，盲目的执着于你所拥有的，盲目的执着于这种占有欲跟这个排他欲。那什么叫做慢？慢就是你以为你拥有啊，你以为我有你没有嘛，所以我有一种虚荣心，我有一种优越感，这叫我慢啊。越是我慢重的人，从某一方面说啊，就是越是自卑感很重的人。当一个人在吹牛说呢，你知道吗，我过去的岁月何等的辉煌啊，那就表示你现在一定不行，你必须要透过你的过去的辉煌来什么垫高现在这个不足的自己。所以你要知道，这种我慢心，这种所谓的虚荣心，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其实是呈现内心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不足。那什么叫疑？疑就是对人不信任了。为什么你对人不信任？因为你以为你跟别人是对立的。当你跟别人是对立的时候，那个信任感出不来。只有你认为你跟别人是一体的，然后那个信任感会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说要断烦恼，就要断烦恼的根。烦恼的根是什么呢？就是我执啊，就是这个我执，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我执啊。所以诸位要了解啊，在阿含经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是什么呢？当我们把一切法缘起无自性这个道理呢，作为一个客观的道理来了解的时候，我们说叫做空。当我们把缘起无自性这个道理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反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无我。所以空跟无我是一个道理，不是两个道理，它其实指的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了解这意思吧。空落在我们人格上的修持，就是无我的态度，无我的这个认知。把这个无我的道理落在一切法上面呢，就换一个名字讲，叫做空。那这里面呢，我想诸位呢要避免一个很严重的误会是什么呢？当我们讲空的时候，当我们讲无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否定现在存在的这个我呢？我想大家非常的小心，就是说当我们讲无我的时候，我们是在否定我的固定不变性，我们并不是在否定这个缘起而有的这个我。这个父母亲生下来的我，这个已经被取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有某人的我，这个已经在他生命的这个历史上呢，这个走了50多年的这个我，这个我是客观的存在，这个我呢，它是缘起的存在，这个我是在世俗上，在世界西坛上面有它一个客观的认知的。如果这个我把它否定掉，这个叫道世俗，就是对世间法的一种这个颠倒。 当我们讲无我的时候，不是从这个地方去讲无我的，我们是说在这样一个缘起的我上面，在这样的一个随顺的这个因缘而升起的这个我的这个当中，怎么了？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我。那个我什么？是指你的灵魂，是指你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三世灵轮回的当中的一个不变的主体。佛教里面呢，常常有什么呢？随业受报而不断改变的我。所以这个我是一个假名，因为它不断的随着它的这个造业受报而不断的在改变它的内涵。但是佛教绝对不承认有一个不变的我。所以当我们说无我的时候，我们是在否定我的不变性，但是绝对不否定我的缘起性。诸位明白这个意思吗？比如说现在诸位看到呢，有同修在这里插了非常好的花，我们说这个花是无我的，我们说这个花是空的，有没有否定我们现在看到的花呢？如果有人说没有啊，那你没有花，我就要骂你说你是疯子或者是瞎子，就是说你看不到，你在说颠倒话。这个我们在经验的世界里面所看到的花是存在的，不过它有一个特质，就它是缘起之法，它不是自己存在的，它是随顺的因缘而升起在我们的面前的。所以当我们说这个花是空的，是强调这个花的自性是空的，并不否定花的现象的存在。当我们说这个花是无我的，并不否定这个花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的本身的已经呈现了某一些属于这样的花的一个特质。你看看这个叫什么花啊？台湾话叫银牙灰，国语不晓得叫什么哈，好，叫银牙灰啊。那么好了，你想想看，当你说无我的时候，你不能否定这个花它现在呈现的颜色跟它的样子，因为它毕竟是有别于玫瑰花啦、菊花啦，还有其他种种的花。所以这个相对存在的差异的花，它的相是不能否定的。可是我们回到它的本质，我们说这些特性都没办法独立存在，都不是永远不变的，它是随着因缘而支撑着它而现起的。所以当我们说空的时候，我们是在空掉我们对于万法的固定不变的自性的执着，而不是要空掉存在的一切的这个现象的真实。所以我们要学习空义呢，我有一个口诀，但空自性，不空万法。我们要空，要空掉自性见呐。什么叫自性见？就是我们以为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那里，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背后，那个叫做自性见。所以所谓的空三昧，所谓的空是要空掉我们这个自性见，也就是我们老是以为什么东西在背后，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背后支持，不是，没有那个东西存在，但是不空万法，这个生罗万象随着这个因缘而升起的这个万法，这是不能否定它的存在的。但是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我们在凡夫的境界里边呢，我们所看到的万法呢，都是在色声香味触上面打转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佛法的修持达到甚深的禅定境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世界西坛的这个万法，而是什么呢？地狱西坛的万法。那你入了到透过甚深的这个三昧，也就是这个空三昧，修到了毕竟空的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万法就不再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在那里打转了，色声香触还在那儿，不过这时候你看到的世界是透明的，这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呢，它是没有任何执碍的。 我们现在这个心呢是受到束缚的，在凡夫地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受到习气的束缚，所以我们这个心跳不出这个习气，跳不出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西坛的这样的一种知识性的限制，观念上的限制，所以我们看来看去都是有区隔的，都是有限爱的。所以心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菩提萨陀依般若波罗蜜多故，也就是空的智慧故，依空的智慧故，依空三昧故，依毕竟空三昧故，所以怎么呢？心无挂碍。他把所有这些习气的挂碍，这种知识上的挂碍都抛掉了，所以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为什么说圣人所见不如三，圣人见你三界不如三凡夫所见，就说圣者他修持到空三昧的境界的时候，他看这个三界，看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的时候呢，不如凡夫所见，跟凡夫看到的不同。为什么不同？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些习气的束缚了，没有这些知识上的束缚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的知识，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智慧啊，普遍的具备这个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叫做图像语言的特质。就是我们把我们学习的东西呢，很多都把它图像化了，把它固定化了。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的记忆中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印象，都好像是什么呢？好像那个蝴蝶陈列馆里面那个标本一样。我们把很多，把我们所学习到的知识，把学习到语言怎么了，都把它固定化，像标本一样把它贴在那里，咔咔咔一直钉上去。可是真正在存在这个世界的生命的真实是什么？它是流动性的，它是不断在生诸灭生诸灭生诸灭的，生生不息，生灭不停。所以只有我们修持三昧到很高的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这个生命的真实。譬如说我们现在的凡夫的心，如果透过这个唯识中这一方面的这个讲法，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呢，刹那刹那刹那的生灭。所以我们一个刹那之间六十个念头就跑过去了，甚至还可以再把它更细，就是这个念头是不断的不断在那里动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心的本体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心的这个念头不断的这个串起来的这个假象当中不断在那边转。空三昧要帮我们破除这些假象，空三昧要让我们这个心不要随着这些妄念，所有的这个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增上缘，不要在这个虚幻的这个因缘当中打转。所以把空的道理跟这种三昧的修持把它结合在一起，成为所谓的空三昧，这是在整个佛法的修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可以这样很肯定的讲一句话呢，修持任何三昧的法门，任何禅定的法门，如果没有把空三昧带进来，你修的禅定，你修的三昧就是跟佛法不相干的。所谓跟佛法不相干，就是说你所修的禅定跟三昧呢，就跟释迦牟尼佛所教的法是不相干的。所以空三昧是所有佛教禅定的共通的特质，所以空三昧又叫做王三昧，就是所有三昧中的王，最大的。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空三昧的修持。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学大乘佛法的人呢，也有一种误解，那么说，哎呀，这个三三昧啊， 这个空三昧啊，这是小乘的修行啊，我们大乘不讲这个的，这个讲法不正确。因为三三昧，三三昧的根本的这个空三昧呢，是整个佛法的共法。就像你走忠孝东路，你要从一段走到七段呢，你一定要从那个地方开始。就好像爬山，你一定要从山脚下开始。山脚下叫做空山昧了，爬到最高呢，如果你爬的是喜马拉雅山，它还是一样是空山昧啊。不过那个时候空的境界提升了，所以叫什么？叫做毕竟空山昧，就是最彻底最究竟的。我想对这个空山昧以及三三昧的这个内涵呢，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再来继续讨论。